了解本然之心。1978年与安居间，傍晚客送后，对一群刚出家的僧侣的开示。我们称为它厌离，意思是远离感官上的执着与热望。我们了解，没有任何事物值得我们贪恋。修行的方法是仔细地观看事物，并弄清楚它们，继续不断，可是不慌忙或匆促，也不太缓慢。那是逐渐摸索出我们的方向，然后将它归集起来。不管如何，所有的归集都是朝向修行的最终目标。对于大部分人来说，在开始修行时，除了欲望之外什么也没有。我们源于希求而修行，在这个阶段，我们的希求是错误的希求，它是迷惑无知杂有错误之见的希求。假如希求中没有掺杂错误之见，那是般若智慧的希求，不是无知，而是具有正见的。像这种情形是由于一个人的殊胜因缘或过去的累积的波罗蜜，并不是每个人都这样。有些人不要欲望或希望没有欲望，因为他们认为修行是指向无欲的。然而，如果没有欲望，就没有修行的方法了。我们可以看清这一点。佛陀和他的弟子为了止息烦恼而修行，我们必然也希望以修行止息烦恼，希望拥有平静心且没有迷惑。然而，这个希求若掺杂了错误的知见，便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困难。每个人，包括佛陀在内，都带着欲望开始修行的，希望拥有宁静的心灵且远离迷惑和痛苦。这两种欲望具有完全相同的意义。假如不了解这一点，那么想脱离迷惑和痛苦都会是烦恼，这些都成了愚行，没有智慧的希求与欲望。在修行中可以看到，这个欲望不是沉溺于感官欲乐便是自我苦行，那是充满冲突的。佛陀未开悟前就是在这种矛盾情况下被困住，他所依循的许多修行法门都离不开这两个极端，而今天人们仍然被这两个极端所苦。因为这个原因，我们不断偏离正道，这是我们必须实践修行的原因。开始时因为是凡夫俗子，有着为人的烦恼，缺乏智慧的希求和没有正见的欲望。如果缺乏适当了解，那么两种欲望所行会违逆我们。无论那是希求与否，都仍然是爱着。如果仍然不了解这起因，当它升起时便不知如何处理。我们会觉得往前或往后走都不对，但我们不能停下来。无论做什么，都会发现更多的希求跑出来，这是因为缺乏智慧和有爱执的缘故。在希求和不希求的当下，我们能了解到追寻的佛法就在当下，但我们却看不到，反而坚持努力去停止希求，希望事情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子，或希望他们是那样子而不是这个样子。其实这两件事同是两种极端的一部分。或许我们可能不知道佛陀和他的弟子有这种希求，然而佛陀了解希求和不希求单纯的只是心的活动，就像事情只是瞬间的出现而后消失。这类欲望一直都持续着，智慧升起时我们不会认同他们，除去执着得到了自由。无论那是希求与否，单纯的如此了解它，事实上它只是自然心的活动罢了。仔细观察，我们清楚地了解，这就是它的本然。每天经验的智慧在这里，定的休息 将引导我们去了解。譬如渔夫正在收拉捕捉大鱼的网，你能想象他的心情吗？如果他担心鱼儿逃脱，就会匆忙努力地把渔网硬扯强拉。在他觉察之前，大鱼早已逃之夭夭，因为他太过使劲。有经验的老渔夫会逐步渐进，小心地收网，以免鱼儿逃脱。修行也是如此，逐渐摸索出自己的方向，小心汇集，别漏失了。有时我们觉得不想去做，也许不想看，不想知道，但是却得继续不停摸索下去，这就是修行。如果想做就去做，不想做也一样要做。修行就是要持之以恒。如果热衷于修行，信仰的力量会带来经历。不过在这阶段，我们仍然没有增长智慧，纵使精力充沛，仍然不能从修行中得到益处。这种情况可能会持续一段很长的时间，而且无法找到正道的感觉会升起。我们可能会觉得无法得到平静安宁，或没有足够的装备来修行，或是觉得道是不可能的事，于是便放弃了。在这一点上，必须非常非常谨慎，必须用很大的耐心和毅力，如网起大鱼一般，逐渐摸索出我们的方向，小心地收拉渔网。这努力将不会太困难，因此别停下来，继续地收网。终于，一段时间后，当鱼儿累得停止挣扎，便能轻而易举地捕获它了。通常是这样发生的，我们逐渐地修行，将它汇集一起。依着这种方式来做思维观想，如果没有任何殊胜的知识或教理方面的学习，仍可以依据每天的经验来观想。我们利用早已获取的知识，这知识得自于每天的经验。这种知识对心来说是自然的。事实上，不管学习与否，当下我们已具备了心的真实性。不管有没有去探讨它，心就是心。这就是为什么不管佛陀出世与否，每件事物就是那个样子，依据着它的本然存在了。这种自然情况不会改变，也不会到任何地方，这就是真实法。假如不了解这个真实法，我们便无法辨识到它。所以，就以此方式来修习观想。如果不专注于经典，就以心来学习和了解。持续不断的关照，对心之本然的了解会逐渐升起，到时便不需去强迫任何事物了。持续不断的精进，除非能停下我们的心，除非达到宁静，否则心将一如从前。也因为这个缘故，导师佛陀说，只要继续去做，持续的修行。我们或许会想，如果还不清楚怎么去做呢？一直持续到我们如法的修行，否则智慧不会升起。如果没有停止修行，便会开始想到我们所做的事，也会去思索我们的修行。没有什么是即刻就可以成就的，因此一开始我们不能从修行中看到任何成绩，就像有人试图摩擦两根木棍来取火，他对自己说，人们说这里有火，于是他使劲儿不停地摩擦又摩擦木棍，可是他太急性，没有耐心，火也一直擦不着，于是他感到气馁，便停下来休息。一会儿他又重新开始擦木取火，但进展很慢，所以他又停下来休息。到后来，木材热量冷却，因为持续的时间不够久，他就这样重复又重复地摩擦木棍， 直到疲倦，整个的停了下来。这也不单指疲倦而已，他也越来越灰心，以致完全放弃。这里根本没有火。事实上，他一直在做，却没有足够的热量来引发火。火一直都在那儿，只是他持续的力不够，没有坚持到底。这类经验常常造成禅修者在修行中感觉气馁，因而使他们不断地改变修行方法，这是因为他们仍被烦恼所粘着。佛陀也有烦恼，但在这方面他有足够的智慧。当佛陀和其阿罗汉弟子仍未成道前，也跟我们一样，只要是凡夫便无法正确的思维。因此，当希求升起时，我们见不到它；当不希求升起时，我们也见不到它。有时候我们觉得有波动，有时候平静。当没有希求时，会有一种满足感，但仍然有一种迷惑。当有所希求时，那将是满足与另一种迷惑。它们就是如此混杂一起。知道自己和知道他人。佛陀教我们要观想自己的身体，譬如头发、体毛、指甲、牙齿、皮肤，这些全是身体。看吧，佛陀告诉我们，就在当下观察。假设没有清楚地看到自己身上这些东西的真实面貌，便无法了解其他人。不能清楚地看到别人，就无法看清自己。当了解并看清身体的本然面目，对于别人的疑惑和猜疑也就会消失。因为每个人的身和心都相同，如此便不需去检视世上每个人的身体。有了这种理解，负荷便会变轻。没有这种理解，所做的一切便只是增添另一种更重的负担而已。如果为了了知其他人，必须去检视世界上的每一个人，那是非常困难的。我们很快便会沮丧。戒律也一样，当我们出家人在读戒律时，会感到很困难，因为必须持守每一条戒，研究每一条戒。以戒来检视我们的修行，只要想到这个，心中便会叫道：啊，这是不可能的事。研读戒条的字义，若只一文解义，便会认为若要持好所有戒条，真是能力所不能及的。任何对戒律存有这种看法的人，都会有同样的感受：戒条真繁杂呀。经典告诉我们，要以戒来审视自己，同时要完全严格地持好它们。出家人必须清楚所有戒条，并遵守它们。这就如同要了解他人，我们必须确实检视每一个人，这是非常难做到的。如果只遵守文字，便得照着这种方式去行。有些老师以这种方式教导，严格遵守教义所说，然而这是行不通的。事实上，如果这样来研究理论，修行将全然得不到增长，甚至连信心都丧失，对正道的信念也将破灭，这是因为还没有了解之故。如果拥有智慧，将会明了世上所有人正是等于一个人，他们和这个人是没有分别的。因此，观察和思维自己的身和心。由于看清和了解自己身心的本然，也就会了解世上每个人的身和心。如此一来，依着这种方式，修行的负担便会变轻。佛陀说，要教导自我，没有任何人可以为我们做。研习和了解自己存在的本然时，就会了解一切存在的本然。世上每个人其实都是相同的，都是同一个来源， 来自于同一家公司，只不过外形不同罢了。就像渤海和冬洽都是止痛药，同样有着止痛功能，只是一种叫渤海，一种叫冬洽，到底是没有什么不同的。当你逐渐把这一切归纳起来时，将发现以这种方式来了解事物会变得越来越容易，这就是称为摸索出方向，而修行就是这样开始的。我们会变得非常熟练于这桩事，持续修行直到理解升起，便能清楚地看清真相。理论与实践。因此，持续修行直到对它有所感受，一段时间之后，依靠自己的特殊性相和能力，新的体悟会升起，这就是择法。七觉知是这样在心中升起的，择法是七觉知之一，其他六种是念、精进、喜、清安、定和舍。如有研究七觉知，就会知道书中所说的，但却还没有看到真正的七觉知。真正的七觉知是由心中升起的，因此佛陀给了各种不同的教导。所有觉悟者都有离苦之道的教导，他们教法的记录称为理论上的教导。这个理论本源自于修行，但却成了仅仅是书本上的研读或文字罢了。因为不知道七觉知就在内心里，没有看到他们就在我们心中，于是七觉知消失了。他们是从修行中升起的，是导向悟道的因素，而且可以利用他们的升起当作一种指标，使修行正确。如果没有正确的修行，这种事情是不会出现的。如果依着正确的方式修行，便会见到法。因此，继续的修行，逐渐摸索出自己的方向，并且不断的观察。除了当下，别以为你正在寻找的可以在其他地方被找到。我的一位资深弟子来此之前，曾在一所寺院学习巴利文，可是并不很成功。于是他认为禅修僧人只是坐着就能看清并了知一切，那么打坐禅修或许能够翻译巴利文经典。怀着这种意图，他便前来巴蓬寺一试。于是我向他解释我们的方法，他对修行持有这种见解是完全错误的。假如谈到有关佛法的了解，学问僧和修行僧用的都是相同的字眼。事实上，从研究理论得来的了解与从修行中得来的体悟并不完全相同，看起来或许相同，但如实修行却深奥多了，比学问还要深入。从修行中得来的了解会导致舍离放弃，我们必须不断地坚持下去，直到完全舍离，我们在内观中继续努力。如果欲望、愤怒或憎恶在心中升起，别忽视他们，别只是舍弃他们于脑后，而是抓取他们并观察，看他们如何升起，从何而来。假若这种情绪早已存于心中，那么就关照思维他们是如何运作违抗我们的。要清楚地看到并且了解他们，我们造成的困境是由于相信顺从他们，而这种了解只能在纯净的心中被找到。源于这一点，理论研习和禅修彼此便有误解。强调研习理论的人通常会说，只修习禅定会照着自己的看法，在他们的教法中没有根据。事实上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研习与修行这两种方式完全是同一件事。把它们想成手心和手背，可能比较容易了解。假设把手伸出来， 手背好像不见了。事实上，它并没有消失，只不过藏到下面了。说看不见它，并不表示它消失了，而是藏到了下面。把手翻过来时，同样情形也在手心上发生，它哪里都没去，只是藏到下面了。想到修行时应该牢记这一点，假如认为它已经消失，就会改变心意去做研究，希望从中得到结果。但不管下了多少功夫研究佛法，你将永远不会了解，因为你并没有依循真理来了解它。假若懂得佛法的真实本然，就会放下，这便是舍离，再也没有执着。就算有，也会越变越少。研究与修行之间就有这种差异。谈到研究时，可以这么理解：眼睛是研究的对象，耳朵是研究的对象，每件事物都是研究的对象。我们可以知道外形是这样或那样，但却会执着于它，而不知如何从中解脱出来。我们能够分辨声音，但是随后还是执着于它。外形、声音、气味、味道、身体的感觉以及心理的印象，都像陷阱般捕捉了一切的众生。观察这些事物就是修习佛法。当某些感觉升起时，应用我们的理解分辨它。如果对理论有丰富的知识，就会立刻求助于理论，看看为什么事情会这样发生，而后又变成那样等等。如果还没有依这种方式来学习理论，那么就只有自然状态下的心可用了，这就是佛法。假如拥有智慧，便能够检视这颗自然的心，并利用它作为研究对象，这完全是相同的事。自然心便是理论。佛陀说过，捕捉并观察一切升起的思想和感觉，运用自然心的真实为理论，我们依靠这个真实。毗婆舍那的禅修。如果有信心，没学习理论也无所谓，信念会引导我们增长修行，引导我们不断增长活力和耐心。我们有正念当作修行的基础，在身体所有姿势上，无论行住坐卧都保持正念。有了正念，就会产生正知，清晰的了悟。正念和正知升起得很快，致使无法分辨它们。但是拥有正念的时候，也将会拥有正知。当我们的心稳固坚定时，正念会迅速轻易地升起，而这也就是我们拥有智慧的地方。但有时智慧会不足，或该升起时没有升起。虽然可能有正念和正知，但就这两项是不足以控制情况的。一般来说，如果正念和正知是心的基础，智慧将会在那儿给予协助。必须不断地透过内观禅修来增长智慧，意思是说，所有在心中升起的事物都可以成为正念和正知的对象，但必须依据无常苦无我来观照。无常是基础，苦是指不满足的性质，而无我是没有个别实体的，那只是一种升起来的感觉，没有自我，没有实体，它会自行消失，如此而已。无明的人会错失这个机会，他无法利用这些事情来得到益处。只要智慧现前，正念和正知将会与他同在。不过在这个初阶段，智慧也许不会完全清晰，因而正念和正知不能抓住每一个目标。但是智慧会前来协助，智慧能看见有什么正念素质和什么感觉已经升起，或者从最广义的方面来说，无论有什么正念或感觉，全都是法。
佛陀以内观禅修为基础，看到这个正念和正知都是不确定、不稳固的。任何不稳固的事物，若希望它稳固，就会造成苦恼。我们希望事物符合自己的欲求，但我们必然会受苦，因为事物并不是那样的。这是不清净心的影响，一颗缺乏智慧的心的影响。在修行时，我们会希望修行很容易，希望它如我们所想的那样。对于这种心态，不必想得太远也能了解。看看这个身体吧，它真是我们希望的那个模样吗？这一分钟我们希望它这样，下分钟又希望它是另一种样子，它是不是真的成了我们所喜爱的那个模样？关于这件事，身和心本然是完全相同的，它就是它的那个样子。在修行中很容易漏失这一点，无论什么感觉与我们不相应的，我们便否决掉，无论什么不喜欢的，我们便甩掉。停下来想一想，到底我们对事物欢喜或不欢喜的方式是否正确？我们只觉得讨厌的必然是错的，而觉得欢喜的必然是对的，这正是爱执的来源。当我们经由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领受到外在刺激时，喜欢或不喜欢的感觉就会升起，这表示心只是充满执着的。因此，佛陀给了这个无常的教导，他给我们一个方式思维，如果执着于不是常的事物，将会体验到苦。我们没有理由要求这些事物符合我们的心意，要使事物变成那样是不可能的。我们没有那种权威或势力，这种欲求并非离苦之道。不管如何，一切事物早已是它那原本的那个样貌了。这里可以看到，心如何以一种方式的理解被迷惑，它又如何以另一种方式的理解没有被迷惑。例如，当心以即智慧接收某些感觉时，会视这感觉是不可执着或被认同的，这表示有智慧。假如没有丝毫智慧，便会随顺愚痴，愚痴是见不着无常、苦和无我的。所喜欢的便认为是好，对于厌恶的便认为不好，这样是达不到佛法，智慧不能升起。如果看到这一点，智慧便会现前。佛陀在心中稳固地建立了内观禅修，并利用它来观察各类法尘，任何法尘在心中升起，它都会这样观察。纵使喜爱，它却是不稳定的，那是苦，因为不断生与灭的事物并不受心的影响。这一切事物都不是众生或自我，并不属于我们。佛陀要我们看清楚它们的本然面目，这就是修行的根本原则。接着我们会了解，无法只让想要的种种情绪到来，好或坏的心情都会感受到，有些有益，有些却不然。如果不能正确地了解这些事情，便无法正确地判断，反而被爱执在佛法修行牵着鼻子跑。有时我们觉得快乐，有时候觉得悲伤，这是自然的。有时觉得高兴，有时却沮丧。喜爱的就认定是好，厌恶的便认定是坏，这样就跟佛法相隔越来越远了。这种情形一旦发生，就无法了解或辨识佛法，于是我们便困惑了，因为内心充满无明，欲望越来越炽盛。这就是所谓的心，不需要老远的寻求了解，单纯的只要看清这个心的状态不是常的，认清它们都是苦，不是一个有常性的自我。依着这种方式继续增长修行，它就是所谓的毗婆舍那 或内观禅修，那是认知到心的内涵，在这种方法下，智慧便会增长。
奢摩他的禅修，
奢摩他的修行是这样的：建立观呼吸作为控制心的基础或方法，既由心随着呼吸的流动变得稳定、平静、静止。这种平静的修行称为奢摩他。这种修行有必要多下功夫，因为心充满了各种纷扰，非常混乱。坐下来思维，会看到很多事物不能带来平静与安宁，很多时候只会导致混乱。基于这个理由，佛陀教导必须找到适合自己特殊根性的禅修主题，一种适合自己个性的修行方法。例如，反复关照身体的各部分，如头发、体毛、指甲、牙齿和皮肤，透过这种修行，心会变得非常平静。如果思维这五种东西能导致宁静，是因为依据我们的性相，它们是很适合的思维主题，可利用来对治烦恼。另一个范例是观想死亡。对于贪嗔痴很重并发觉他们很难控制的人来说，取个人的死亡当禅修主题很受用。我们将会了解，无论贫或富，好人或坏人都会死。开展这种修行可引发厌离感，只要持续修行，禅坐就越容易平静，因为那是一种适合适当的修行。假使奢摩他的修习和我们的根性不相符，就不会产生厌离心。相对的，如果这主题适合我们，我们将发现它会轻易地经常升起，而且会发现自己经常都想到它。关于这一点，可以从日常生活中看到实例。当在家人拖着盛了各式各样的食物来做供养时，比丘们尝遍每一道菜，便知道哪一道是适合口味的。这是一个例子，我们找到最对口味的，便不会再去碰其他食物。将注意力集中在出入息上的是适合所有人修行的例子。似乎当我们到处尝试各种不同的修行方法时，都觉得不是很好，但是只要一坐下来观呼吸，便会有舒服的感觉，可以清楚地观察到出入息，可以利用贴近我们的事物而无需远求，这样会较有力。只要关照呼吸的进与出，出又进，就如此这般关照，长时间保持关照呼吸的进与出后，心慢慢地会安定下来。这时其他活动仍然会升起，但是会感觉它们好像相隔很遥远。那种感觉就犹如彼此分开来住而不再那么亲近一般，不再有同于以往的紧密联系，或许完全没有了联系。对于观呼吸的修行有所感受时，会觉得轻盈。再继续下去，我们累积了经验，变得精于知晓呼吸的本然。到那时，气长是什么样子，气短又是什么样子，都清清楚楚。从另一个观点来看，可以说呼吸是食粮，坐着或走着时，我们都要呼吸，睡觉时呼吸，走路时也呼吸，如果不呼吸就会死亡。想一想就会明白，人类的生存是既由食物的帮助，如果十分钟、一小时甚至一天不进食是没问题的，因为食物是属于粗糙的。然而即使是短短的时间内不呼吸就会死亡。修习欢呼吸的人要有这种了解，从这种修持中得来的知识的确殊胜。不去思维的话，就不会视呼吸为食粮。然而我们无时无刻 都在吃着空气，随时都在进出进出。另外，你们会发现，越是用这种方式思维，越会有大利益从中而来，且呼吸会越来越微细，或许还会停止，好像完全没有了呼吸一样。实际上，呼吸是由皮肤的毛细孔通过的，这就叫微吸。当心完全平静时，正常的呼吸会以这种方式停止，所以不必吃惊或害怕。如果没有了呼吸时该怎么办？只要觉知呼吸没有了就够了，这便是正确的修行。此刻谈到奢摩他增长平静的修行方法，如果使用的主题正确而适合我们，它会导致这种经验，这只是起头，却已足够依此修行引导我们一路向前去，或者至少到达能够看清楚且不断增强信心的地步，持续以这种方式思维观照，经历就会浮现。就像缸里的水，将水缸倒满时，并且保持水满，不断以水注满水缸，如此活在水里的结觉就不会死。每日努力精进，并像这样修行，一切回归修行便会感到美好且平静。这种平静来自于心住一境，不过这心住一境也会困扰人，因为不希望其他心境来干扰。实际上，其他心境也会到来，如果仔细想它，它也可以是心住一境。如同看到其他年长的伯父伯母时，却不会有像看到自己父母般的亲切感觉。事实上，所有伯父和我们的父亲一样是男性，而所有的伯母也和我们的母亲一样是女性，但我们会觉得自己的双亲比较重要，且有更大的意义，对其他人却没有相同的感觉。对于心住一境也是这样，要像对待自己父母亲般的心态对待心住一境，对其他升起的新的活动像对待其他人的感觉方式去认知，不要停止观察他们，单纯的承认他们的存在，却不赋予和自己父母同等的价值。
结节，
当奢摩他的修习达到平静时，心是清澄且光明的，心的活动会越来越少，各种升起的法尘将相对减少。当这种境界发生时，宁静和愉悦会升起，而我们可能会执着那份愉悦，这是应该关照那份愉悦是不稳定的，也应该关照不快乐是不稳和无常的。我们将了解所有感觉都不持久和不可执着的，因为拥有智慧，所以用这种方式了解事物。我们会了解事物会如此这般，都是依据他们的本然。有了这种见解，就像握持绳结的一端，若以正确的方式拉它，这个结会变松而解开，不再那么紧了，就等于了解到事物并非一成不变的。在这之前，我们觉得一切事物必然就是那样，绳结因而越拉越紧，这种紧便是痛苦，那种生活方式是非常紧张的，所以把结松开，轻松一下。为什么要松开它？因为太紧了。如果不执着，便能松开它。那并不是经常那样的恒常状态。利用无常作为教导基础，明白快乐与痛苦都不恒常，了解它们都不可靠，世间绝无恒常的事物。有了这种理解，便会逐渐不再相信在心中升起的各种情绪和感觉，越是不相信，错误的知见便会相对减少。这就是解开结的意思，错误的知见变得越来越松，执着 也就逐渐地根除。
厌离，
了解在这个世界及这个身心上的无常、苦、无我时，将会升起一种厌倦。这并不是日常生活中的那种厌倦，什么都不想知、不想看、不想说，或者不想和任何人有关联的厌倦。这并不是真正的厌倦，它依旧有执着，仍然没有了解，仍然有嫉妒、憎恨的感觉，仍然执着于引起痛苦的事物。佛陀所说的厌倦是无贪无嗔的状况，它既有看清一切事物皆无常而升起的。当快乐的感觉升起时，我们了解那并不是永久的，这就是厌倦。称它为厌离的意思是远离感官的执着和渴望，了解到没有任何事物值得贪恋，无论事物是否符合我们的喜恶都无关紧要，不去认同它们，不赋予它们任何殊胜的价值，不让事事物物有理由来造成困扰。我们已经了解苦，了解随着情绪流转并不能引起任何真实的快乐，只会使我们执着于快乐和苦恼，执着于喜欢和憎恶，而这些正是苦的根源。当我们仍然如此执着时，便不会有平和的心态去对待事物。有些心境我们喜欢，有些不喜欢。假使我们仍有喜恶的感觉，那么快乐与苦恼两者都是苦，而引起痛苦的就是这种执着。佛陀教导，无论什么导致痛苦的，都源自于他自身的苦。